大家好，我是伊西卡瓦卡奥利，日本是马多面反应的张宇杰。这个频道已经有将近三年，应该有三年没有更新了，所以有听过这个频道的朋友应该都是非常非常久的粉丝。好，今天会是很罕见的又再次使用声音来跟大家聊聊天，是因为今天早上在嘴角国际上面发了两篇文章，然后标题是杰尼斯性丑闻上篇控诉日本偶像教父喜多川狼爪下的受害者证词，跟杰尼斯性丑闻下篇日本媒体的集体沉默之墙这两篇文章。然后想要跟大家聊聊这两篇文章写作的过程，然后以及没有写进去文章里面的事情。好，即关于杰尼斯喜多川的性侵或者说性丑闻的案子，其实也许很多粉丝并不陌生，就是杰尼斯的粉丝并不陌生，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新的新闻。那会在喜多川是2019年7月过世，然后在喜多川死后过了这么久再度浮上台面，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英国 BBC 在上个月初然后推出了一个专题报道，然后名称叫做 Predator the Secret Scandal of J-POP， 然后中文的翻译叫做猎食者日本流行音乐的秘密丑闻。对，那这篇在英国 BBC 播出之前就有预告了嘛，其实就收到了非常多的回响。那英国上线之后这边大家听听就好，就是原本最早只有在英国才可以收看，那英国以外的民众呢，除了可以等英国BBC 的就是海外分站翻译成外文版之外，然后也是有些人透过翻墙的方式看了一下影片的内容。现在收听这个就是节目的朋友应该很多都没有看过就是这一集内容，那这个稍后会再稍微谈到一下节目里面到底讲了什么事情。好，总之就是BBC 在今年三月初推出了这样子的一个专题，所以就在网络社群上面引起了非常大的回响。然后日本方面也终于在3月18号开始可以在日本的就是线上平台串流平台等地方看到了这一集报道的日文翻译，就是日文字幕版。对，那这一期 BBC 会选在三年之后才播出这个消息，一个很大的因素其实是跟疫情有关。喜多川是在2019年7月过世的嘛，那通常就是过世之后就会需要想一些专题什么什么，那其实当时这个题目就是在类似这样子的编辑会议上被弹出来，但是没多久之后就爆发了疫情。那疫情期间其实要人的移动是非常困难的，所以 BBC 采访团队就没有到日本进行采访，然后是一直等到去年下半年终于比较解封之后，然后才派了团队到日本采访，然后有了这一次的专题的内容。这样就整个事情的脉络是这样，所以才会拖了这三年。但是可以想象就是 我觉得这多了这三年有好有坏。好处是过了这么久，那至少不是在人死后马上谈，可以有比较多的缓冲的空间，也可以大家也可以比较算冷静吗，就是不会在一个很激动的情绪下谈论这件事情，相对来说不会觉得说你怎么在人死后就马上就谈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点是好的。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跟 BBC 是外媒的身份有关。杰尼斯的性丑闻应该不能说杰尼斯，喜多川的性丑闻其实是从1999年2000年之前就已经有媒体报道的事情，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特别新的消息。然后 BBC 的节目里面也没有特别新的内容，主要都还是围绕在当年的报道内容，当年中韩文春报道内容为主。但是 BBC 是外媒的这个身份，我觉得为这一个专题带来了好坏两面。好处是因为它 BBC 是外媒，所以它可以，它不就不需要去受到日本媒体日本社会环境的限制。另外一方面则是你是外媒，那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谈论这个点，就是这个议题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外媒的一两面。那我自己后来看的 BBC 报节目的内容，我自己觉得他们没有处理得很好，就是在节目的流程节目的拍板他们访问到人来说，我觉得最大因素是在于他们没办法访问到对的受访者。 以至于这个就是最后做出来结果，我自己也觉得不是非常的好。那我也可以理解，就是杰尼斯的粉丝们或者说日本的观众们对于节目的一些小小的批评等等。但是还是要回到说，这个 BBC 的节目它在台湾没有播放，它在台湾还没有播放嘛？那日本也是过了两个礼拜，就是两个礼拜后才上映。然后上映了，就算你看了，你会觉得说，这些内容其实没有太新的内容，那我们为什么要播报？就是从媒体角度上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都是旧的，那我为什么要报？因为它是 BBC 嘛。那实际上也有，这一点也成为了日本媒体后来没有播报的一个原因，因为觉得说，我如果只是因为 BBC 报了这则新闻，我就要跟着报的话，那是不是在帮 BBC 做球，就是帮忙就是吹捧，或者说帮忙 BBC 增加点阅率，会有这样子这方面的疑虑在。好，所以 BBC 的这个节目并不是写作这篇文章的重要的关键，因为对，就是像前面说，它并没有太多新的内容，然后再加上 BBC 这一集节目在台湾还没有播出，假如它在台湾播出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多的动机来写作这样子的一篇文章。那我写这篇文章的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在于礼拜三的时候，前小尼斯然后现在也是音乐人的我靠摩托靠昂冈本靠昂先生召开了记者会，然后实名控诉他当时发生什么事情。那其实在召开这个记者会之前，冈本靠昂就已经在就是周刊文春上面讲述了实名然后露脸讲述了自己的、就是、受害经历。那周刊文春其实是从1999年就一直在追踪 这一系列的报道，那中间当然很大的空白，就是报道出来之后然后经历的诉讼，所以就没有办法去谈论这样子的议题嘛。那也没有更，那这次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关键是在于说 BBC 因为 BBC 播了这样子的一个节目，所以其实有更多的受害者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那大家能够讲述的对象就是周刊文春。所以周刊文春其实是在BBC 的节目上，就是在英国版的节目上线之后，他们其实募集到了，至少到今天为止，他们找到了8位新的就是受害者。那他们当年的报道1999年的台湾那里之后找到15名，然后这次的8名是新的，然后当中就有这位就是 Okamoto Kawa 先生。那就是有了记者会，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因为在之前很多媒体没有办法报的原因，很多日本媒体没有报的其他原因，除了是 BBC 就不想帮 BBC 就点撑点阅率之外，再来是因为报道内容都是旧的嘛，然后能够实际上接触到受害者的，真的实际上找到接触到受害者的媒体是只有周刊文春。那你其他媒体你没有办法找到受害者，你没有办法，就是你如果只是单方面参考周刊文春的报道内容，其实也不是非常的适当。对，所以其他媒体也有就是报不报的就是纠结，其实网络媒体也一样，因为你毕竟是不同家媒体嘛，那你出就是对啊，所以就有这样子的难题。但是当刚刚考完我看不都考完，我考完是刚看到别人翻译的，那我其实就是虽然说考完这个音就比较接近他的名字考完，那我觉得等一下再谈论他的名字的就是事情，这一点也觉得也蛮重要的。我看不都考完他出面开记者会这件事情就有了一个可以报道的机会。那实际上记者会报道，记者会出来之后，不管是媒体报道也好，或者说网络社群的发酵也好，我觉得我当下觉得，时间到了，是可以报道的时间了，然后内容也算很充分。然后就问了转角国际的编辑说，因为他这刚好这些天就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想要写什么新的题目，然后我一开始是都先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写的题目，然后刚好看到了，就是刚好这场记者会，觉得说，时间到了，然后我也觉得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然后就提案，跟转角国际的编辑提案，然后他们那边就觉得说，这个题目他们没有马上要写，就是他们并没有，就是大家如果在看转角国际的话，他们其实会有，就是比较除了比较没有时效性的文章之外，有些时候会几乎会有就当天或者前一天的重要的新闻嘛，然后知道说今天是这一条。我看不到考完这条不是他们只会马上出的新闻，我就说那也许有机会可以写，但是重点就是那怎么写嘛，就是你的切点是要讨论什么，如果只是老调重弹的谈说喜多川之前的就性丑闻的话，那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新的内容，就变得比较像是八卦 报道的形式，比较不是转角国际的风格。那我自己也觉得，如果只是想要骗点阅率，我自己也不想要变成只是冲点阅率，只是把就大家说话经历讲出来而已。那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不能说没有太大的意义，我觉得对于读者来说，就是只是看到受害经历的话，就是看完了然后觉得很难过然后就没了。我觉得讲我不想要让就是我不想要只给读者这样的内容啦，对。然后所以转角国际他对他其实有点保留，就是说啊，那就是我们要讨论个切角。然后就说哎，那好，那我觉得我先看记者会好了，我先看就是我看莫德考完他的记者会谈了什么东西。那因为这场记者会是在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办的嘛，那在外国特派员协会他们的记者会一定现在基本上都一定是有全程直播，在 YouTube 上会有存档的形式，即使日本特派员协会没有这样做的话，也会有其他网络媒体这样做。所以我其实第一时间我不是去找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的 YouTube 频道，我是去找 The Page。 The Page 是Yahoo Japan 日本版 Yahoo Japan 的网络媒体，他们其实很多记者会他们都会不是完整就是直播影片流程。我现在就是找 The Page， 就 The Page 竟然没有这一场，我其实有点意外。那可能他们当天没有派记者去吧，因为他们毕竟的 page 还是主要是以日本的记者会为主。对，然后才到了就是外国人我后来看了共同新闻社的 YouTube 频道有全程的直播，就我事先看了就共同新闻社的直播直播流程。然后看完整场记者会不对，这整件事情是讲就是我会想要看记者会是因为我现在我傍晚的时候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了篇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报道，是我自己蛮常用的 Bengoshi.com 是一个网络媒体，然后他们它有点像是日本版的法律白话文，所以它的内容都是跟法律诉讼有关的内容这样。 Bengoshi.com 他们就发了一篇文章，然后就谈论记者会，然后还有一个 NHK 导播的话，他就说这个 NHK 导播是Bengoshi.com 的记者他们去采访到的 NHK 内部的人吗？还是说那是他公开的发言？我是对那段话就是电影报的非常的有兴趣，觉得说那我应该要去看看这场记者会。然后一看的记者会觉得说哇，就是这场记者会一定要报，这场记者会实在太重要了。然后就跟转角国际的编辑说我觉得这一集可以写，然后重点就是日本媒体的集体沉默，因为这是这一场记者会这一整体事件这就是 BBC 这一点报道这一点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问题意识的所在这样。然后转角国际说 OK 那好，就是好啊，那你就写，就是因为转角国际自己的编辑写作跟外稿记者写作会有一点差异，就是外稿记者可能像这种题目比较有时效性，转角国际的编辑他们就可能就会排说他们每天就固定发多少文章的多少篇文章，不会太就是不会太多，毕竟编辑也不能太累嘛，对。然后所以我就是以外稿形式的方式来写，然后决定要写之后就是那除了看记者会不够啊，你总是要看 BBC 的就是原本的节目报道报了什么，然后才对，我当天真的一口气付费订阅很多东西，为了要看 BBC 的报道，所以 BBC 的节目嘛，所以我一开始还很搞笑，因为就先找说有什么样方法可以收看 BBC 的那一集，就是掠食者的那一集报道。然后先看到网上说日本版的可以在已经就是现在在加入那个 Amazon Prime， 然后就可以就是刚好可以试阅那一集之类的，然后就是好，然后日本版的那个 Amazon 我有账号，然后就是加入了 Amazon Prime， 然后开始要然后点进去看的时候他就说那就是你的那个IP 位置不在日本，然后说 OK 好，那我就换成 VP， 就是跨区到日本，然后点开就说不行，你现在使用 VPN 是不能收看。好，那就这张不行嘛，就看的那好吧。那既然日本的没办法收看的话，那就是到英国的 BBC 去看。那英国 BBC 也是要 VPN， 但是我平常使用的 VPN 免费的 VPN 并没有就是英国 IP 的选择，所以我有付费，算付费嘛，就是订阅了一家就是可以就是自由选择国家的 VPN， 然后现在在试阅期，所以我可以应该可以退订。我之后会退订，对，反正抢到了英国，然后终于顺利的看到了就是英国的 BBC 的这一集节目这样。那这一集节目先帮我不会讲太细，因为可能之后他在台湾会播出。这一集节目大概是我讲大意大概是 BBC 的记者，就是大家很常看，他这位记者他蛮常出镜的，叫做 Mubin， 他会常常一直听到他的名字。今天这位 BBC 的记者 Mubin， 他是英国籍的记者，然后 BBC 是英国籍的记者，但是他的外形不是典型大家对于就是英国人的白人形象，我觉得这一点有相对来说，我觉得如果今天是找一个就是非常白人的男性的记者来报道这一题的话，对于亚洲日，特别是日本或者说就是吉尼斯粉台湾粉吉尼斯粉丝来说，会应该会更加的抵抗，因为就会有一种就是白人男性说教的那种感觉。那今天来到日本采访的是一位就是外形上看起来比较是就是阿拉伯中东裔南亚裔的就是男性，我觉得稍微有降低一点这样子的门槛，就是那么就是比起白人来说不会有那么大的用感，不会到那么强，但是报道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改进的空间。那这是因为 BBC 这一场节目， BBC 这就是他到日本要采访喜多川新出版，然后一直碰壁，这是可以，就是我觉得这是可以，是算是可以想象，因为你去吉尼斯事务所当然不想谈嘛，虽然说现在已经就是喜多川本人已经不在了，那你去采访你要采访受害者，你又联系不到受害者，他节目上出现三位，一二三四位曾经是小吉尼斯的人，对，就是这四位，但是这四位我觉得他也没有办法问到他真正想问的问题，因为这四位虽然说愿意是玩，这四位虽然都曾经是小吉尼斯，但是真正受害的人只有算一位两位左右，然后其他两位是一个我不确定他的程度到什么样的地方，那另外一位是他看起来是没有被就是被侵犯的人，所以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太多的话可以，他没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分享这样。对，所以 BBC 的节目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其实他节目他的采访一直碰壁，所以他没有办法取得够多他想要的资料，所以节目就变成就是一直看到这个记者要去联络很多人，然后都一直碰壁，然后他很常出镜是就是新闻的用语，就是只说出现在镜头的前面这样，就是有好有坏。对，那我觉得他们在就是在谈论这个议题的时候，他也使用非常多现在当红的吉尼斯团体的影像或画面，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取得吉尼斯的授权，但是我觉得如果是 我如果是粉丝的话，我说你，我觉得在一个你没有办法确定你要拍到这些吉尼斯偶像他们是不是真的是受害者，我觉得并不是非常的妥当。对，这也是一点。然后访问的哦，对，他们就是碰壁，然后访问到他们访问吉尼斯访问不到人，然后他们想要访问粉丝，我也觉得他们访问到的粉丝并不是真的，不能说并不是真的吉尼斯粉丝，但是并不是我们大家现在我们可能是大家身边就是非常热爱吉尼斯的粉丝们的那种粉丝。对，所以就觉得回答的方式也不是很好。然后有一个讲到 God，就是有一个应该看起来是在涩谷吧，西部亚八宫前面，然后有一个男性年轻的男性，然后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就是加尼斯杰尼那个喜多川是 God， 但是我觉得这个 God 造成了一个非常尴尬的状况，就是日文语境的 God 神喜多川是神，跟英文讲 God 的那个语境不一样，所以你看到当那个日本人讲说那个加尼斯是 God 的时候，那个脸记者脸是非常变得非常欢迎，你是不是说他是 God 吗？因为在英国我觉得在他的想法里面 God 就是基督或者是说穆罕默德这种就是宗教唯一的神，唯一的那个就是唯一的真主的那种形象，但是那个日本人他讲就是其实是我们口味讲啊，他太神了吧的那个神，就是只是一个描述说他非常厉害，而并不是说把他当作就是神一样崇拜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点会对，就是假如说今天这期节目它很明显就是针对就是特别是针对英国的海外的粉丝的BBC 观众嘛，那我觉得这个会有很大的误导。然后再来是他访问到四个受害者，四个受害者里面我想大家最印象如果看过这一集的话，大家最印象深刻的应该就会是第一个出现的，有一个戴口罩的男子，然后他谈论到自己被侵犯的过程，被受害的经历，那是非常的 他到现在还是，我觉得他到现在还是没有很，就是还没有走出这一段就是伤痛，所以当他在描述这段时候他的经历的时候，他是害怕的，他是会颤抖，他没有准备好的状态。那这是一位受访者。那另外一位，第二位是有露脸，那其实他的名字后来直接可以去，因为他有露脸嘛，然后名字就露出名，那他本名是平本纯也，那他是1990年代的小杰尼斯，曾经小杰尼斯，那他离开小杰尼斯，所以现在就是他写作很多作品，写过很多文章，然后是就是算企业家，对，就是他还是在，就是他算是蛮相对来说是比较活跃的人这样。然后当他在讨论就是自己的受害经验，他其实比较像分享小杰尼斯跟洗头上的关系，因为他会说他觉得他会说他虽然说有被洗头上摸，但就仅止于按摩而已。对，那他是说他的意思是说就是说按摩 massage 按摩一下，然后再多一点点。那但他其实没有讲得很明确，是多一点是怎么样的一点。那你也可以觉得就是他本来对于这样子的就是触碰是 OK 的，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身体界限都不一样，那刚好对他来说他是可以接受喜多川这样子就是马杀鸡帮他按摩，然后多摸一点点这样子的状态。他很明显对于那个 BBC 的记者来说，我并不他来说，他就觉得他今天来日本采访，他就是要采访这个 B， 他就是要采访这个，就是我觉得他的想法很强烈，就是他就是要采访就是性侵案，然后他想要知道到底被侵犯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他会觉得说那你都被摸你怎么会觉得 OK。 那我觉得这部分可能跟他就是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可能每个人对于身体界限不一样，他可能非常介意别人摸他觉得被摸就不行，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他在节目上的那的就是当下的表情反应会觉得你好像不是一个非常就是公正客观的一个记者的形象。然后第三位受害，第三位小杰尼斯叫做哈亚西，他不确定是真的，那个应该是化名吧，对。然后他有露脸，然后年纪相对年轻，大概是二十岁后半左右，我在猜。对，那他也是，他的受害经历，我觉得就会跟就是冈本考完我看不都考完很比较相似一点。我觉得有可能是剪辑的问题，我自己也经历过几次这样子的经验，就是受访者他其实讲的很完整，但是播出是不可能整段这样播出，所以就会经过剪辑。然后我觉得剪辑的方式会让人觉得，剪辑方式再加上他就是采访团队对这一题有非常强烈的就是想法，就是他动机就是要拍到这个，就是要采访到这个题题，所以可能因为这样，所以剪辑的过程把它剪辑成一个，他虽然他受害了，但他还是很喜欢喜多川，就是是一个因为像斯德哥尔摩的状态嘛，就是我受害了，但是我还是很爱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但是我不确定他原文的意思，完整的受访的时候他是不是这样讲，但是剪辑之后的成果确实会让观众有这样子的感受。那第四个就是我刚前面讲，他其实没有真的受害，所以他没办法讲太多什么事情。对，然后他在节目上说，就是被问到说，那假如说你今天，假如你今天被侵犯，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怎么样？他的回答就是说，哦，我可以，我如果可以，就是因为被侵犯，然后就可以更上一层楼的话，他很愿意。那这个话当然非常冲击，那我不确定，就是我不确定这个这样子的论述，就是这样子的说法，是因为受到了记者的引导，还是说他真的这样想？说不定，也有可能真的这样子。我等一下想要再谈一下，就是第八，就是在周刊文上第八位的受害者，因为他的回应，其实就他的回应，我觉得比就是在 BBC 受访第四位的这位受访者好，非常非常多。好，大概把 BBC 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基本上重点都讲完了。但是就是我真的觉得他没有采，就是他真的是受幸于他们采访到的是四位小杰尼斯，并不完全符合他们想要找到的人，然后他们又没有其他的人可以采访，所以就让这一集节目变得非常的就是记者出镜的频率很高，然后有非常强烈的就是记者本人的想法在其中。那我觉得至少我觉得 就是 我可以理解，就是记者出境是因为采访不到，这确实是一个就是就 这确实是一个呈现的死亡，没有错，就是呈现说采访过程有多困难。但是我认为他在记者出境这么多片段当中，有些片段其实他是不需要出境的，他其实是不需要使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讲述这些事情。举例来说，就是在他采访到第三位，就是哈亚西，就是说曾经有被侵犯到还是很喜欢杰尼斯，很喜欢齐优成那一位，采访中他就在他们算是店门口，就是他采访的地点的门口就讲说这就是 grooming， 然后反正这是非常算是非常强烈的批判吧，我觉得。但其实像这样子的内容，他其实并不一定需要他本人以第一人称方式来讲，所以他其实可以用动画或是示意的画面呈现，然后以主持人就是旁白的方式，等于说，这种情况其实符合现在对于 grooming 的认识， grooming 是真的真的这样，它就会变成是一个第三人称，然后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立的呈现的方式。就是我个人是确实觉得，就我可以懂，就是为什么有些粉丝，有些民众，就是亚，不管是日本的网友也好，或者说台湾的粉丝也好，看到 BBC 的节目的时候会有点觉得不是很舒服，觉得有点在就是外国媒体在说教的感觉，我完全可以理解这样子的情绪。我也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没有，就采访过程中，就是这个剪辑的方式没有，或者说画面的选择真的是没有到，我觉得没有到非常好。对，但是可能是受限于我在讲，这可能是受限于他们能够联系到的人就是这么的稀少，然后他们的采访时间就是这么的少。但是我确实觉得他们可以采访到更多的人，例如说，他们其实应该要真的去找到杰尼斯的粉丝。就真的是很爱杰尼斯的粉丝，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他们在节目里面并没有真的去找到粉丝，然后他们找到的，他们是跑去卖。就是，但我知道杰尼斯事务所对于就是偶像的东西非常的商品，非常的就是限制非常的多，所以他们跑吃跑去到就是地下的，就是地下的商店。然后，但是你跑到地下商店去拍一堆就是偶像的，就是不是合法的，不是官方卖释出的照片，你拍那画面其实不是很适当。然后他们就是当时对那些照片讲的话，我也觉得非常的不是非常的不是很尊重。对，然后你在那里面怎么可能会找到粉丝愿意受访呢？就是因为你是在一个就是等于算是地下的偶像专卖店在找访问的人，我就是我觉得不是很好，真的不是，就这采访不是很好。其实你如果像他们去寻找杰尼斯的话，他们是透过社群平台去找嘛，那我觉得就是你其实在不管是 Twitter 也好，就是里面他去找粉丝，绝对是我觉得我相信一定会有粉丝愿意回应可能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或者说他们为什么知道，他们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在知道杰尼斯喜多川的星球文之后，他们为什么还是愿意接受，就愿意支持小杰尼斯们或者杰尼斯的团队，我觉得这都是可以问，但是 BBC 没有这样做，就大概是我个人对 BBC 的看法。但是就是这部分没有，我本来有想要写在就是交国际的文稿里面，但是我觉得就是文稿内容有点太长，所以就是那也觉得这部分也比较多批判的地方，不一定适合放在转角国际这样子的地方。对，我自己觉得啦，就不就是我如果就是我个人会习惯把就是新闻跟评论分得比较开一点。好，接下来我想要谈谈吧，就是刚刚一直讲到，就最开始会决定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就是冈本奥卡莫多靠岸这位受害者的现身，他的名，其实大家如果看到他的，我觉得大家可能看他名字都会应该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他的名字我看那么多靠岸，刚写作刚就汉字写作冈本，但是后面的靠岸是用英文字母拼音来去写，然后好像这也不像是日本的名字。然后你如果去看他的社群网站 Twitter 或是对的话，就发现他就是他的就是写日本乘以布拉吉鲁巴西。那如果再更仔细一点的，其实就是所有答案就是都有出现在中华文春报第一篇报道里面，最初的报道里面。所以大家有看到日本乘以巴西，就想到那可能是日本跟巴西的混血吧，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名字，就是日本人的姓氏配上靠岸，可能是就是葡萄牙语的名字。那答案是他是日裔巴西人的后代，就是他父母都是 Nikkei Brasil 籍日裔巴西人。那他文章有写到嘛，就是转角国际文章有写到的关键字是他最早是在名古屋的摩特经纪公司。那名古屋跟巴西其实就应该有些人可能就会想到就是名古屋是丰田汽车有非常非常多的日裔南美人，日裔巴西或是秘鲁来自南美的日裔人 的聚集地。那确实他的父母就是，我没有办法说确定，我没有办法判断他爸爸妈妈是不是在丰，就是在丰年偷他工作，但是他的爸妈都是就是日裔巴西人，就是在巴西长大的日裔的后代，因为政策的关系，所以可以来到日本的工作，然后就是长期居留这样。然后他的父母是只会讲葡萄牙语的，然后只有靠就是会讲日文，所以他第一篇文章其实就写到是说，他其实从小就是担任他爸妈的就是口就是日文翻译的部分，他跟爸妈大家还都会讲葡萄牙语，那当他爸父母需要就是日文的翻译的时候，就是由他来做这样子的，就是翻译，就是日文跟葡萄牙语翻译的。我们说他的葡萄牙语绝对是母语非常流利，然后日文也非常的顺畅。讲到名字会叫，所以他名字叫做，就是他的名字叫做冈本考啊，冈本考啊，这样啊，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但这其实也代表着一件事情，就是说，冈本考啊，他这场记者会讲，其实虽然我记得文章有写到，就是他在记者会讲到，就是说他在加入检察事务所之前是不知道这些性丑闻的。那他是1996年出生，然后弊案是在弊案性丑闻是在1999最早爆发是1999年，所以理论上在1990年代或是2000年代出生的，就是现在最新的一代小吉尼斯们，他的父母至少应该会，父母辈应该是知道这件事情的。那父母辈知道这件事情怎么还会把小孩送进去，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大大很大的一个疑惑。但是以我看莫德考完的例子来说，我非常相信他父母可能真的不知道，因为他父母是日文能力有很大，就是他有很大的资讯落差，他没有办法直接取得日文的资讯，他都需要经过那个我看莫德考完来做翻译的事。那你想，一个十几岁的零岁到他进去仅仅是十五岁的男孩子。他平常帮父母翻译的内容，那可能就是当下最热门的新闻，然后可能是各种行政作业上需要的文件等等。那一个是在他出生三岁的时候发生的事件，假如这个事件没有继续报道的话，在你不知道这个关键词的情况下，你要怎么去查询这个问这个状态？其实就跟好，就是假如说我们历史课程，你很多事情历史如果没有继续教下去的话，你新的一代你不知道这些关键词，你要怎么样去搜寻？虽然大家都说现在网络很方便，网上什么都有，以前的东西可以找到，但是你没有关键词你怎么去搜寻？怎么你没有办法，你不知道关键词，你没有办法去搜寻，就没有办法知道更多的事情。那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发现在Okamoto Kawan身上的事情，就是他大家都知道吉尼斯事务所，吉尼斯偶像非常多啊，然后很棒很好啊，但是你当你不知道这个已经发生，就已经爆料已经发生过一段事情，然后而且这段事情长时间十几二十年都被压下来的状态下，你要怎么样去搜寻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非常相信他是真的在进去进行之前并不知道这些事情的。然后也可以，那我他其实后来有讲到，就是说他父母后来知道了，就在他进去检疫室之后，他后来父母听说了喜多川的丑闻是才问他嘛。那就是文章其实有写到，就是他当下其实是就是一直否认他，就是否认这些事情。那我觉得他一方面也是不想让父母担心，因为他当时人就已经在吉尼斯事务所。对，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资讯落差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讨论性。就是我们当然就是大家可以说，就是其实他的这个性丑闻这件事情，1999年就爆出来了，应该很多都知道吧。但是这个知道多深入？大家是觉得这是虽然说这确实是一个发生过，然后而且法院也认定中华民族的报道并没有到不实就是的程度在，但是只有这一家报道，你其他家没有报的话，可能你平常你不会看中华民族的人就是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也是就是这一次记者会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对，就算真的报道过了，但是这么长期的这个消息都是被压制住的状态下，其实大家都是共犯结构的一环，大家都是造成会一直有新的就潜在受害者进去杰尼斯事务所的状态的共犯结构的一环。对，这是这场记者会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 NHK 的导播他的那一席话也非常的重要，我只能说重要，就让整个记者会变得非常，就是这样，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去看 Okamoto Kawan 这场记者会，因为，当然性暴力、性侵、性骚扰受害者要出面开记者会，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然后而且他又是实名，然后露脸，门槛又很高。再加上其实 Okamoto Kao 他给人家的、他在记者会上非常的对答，他的对答非常的流畅，他也几乎没有太多的思考，他就是非常流畅的讲出每件事情，然后也不很自然的讲出来，并没有太多就是情感，也不能说太多，就是他就是很自然的谈论到就是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经历这样子。我觉得这对于就是这他其实跟典型的受害者像非常的不太一样。然后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然后我非常高恭喜，算是恭喜他嘛，至少他能够这么的坦然的讲出自己的受害经历，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佩服，以他为荣。对，我觉得这个词是比较适当的，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去看这场记者会。好，撇开 BB， 就是我刚刚讲的 BBC 的这个节目，它其实有非常多的限制嘛，就是他没有办法采访到对的人，然后采访的过就是采访就剪辑方式也不是非常合适。那记者会并没有这样，记者会这次记者因为过去的报道都只有周刊文春一家在报嘛，那当然周刊文春的记者可能跟受访者讨论了很多东西，谈论了非常多东西，然后最后整理成就一样一篇又一篇的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写在报道里面的，然后也是有很多的问题是大家想问的，但是却没有办法接触到就是听到更多的答案，因为就是变成就是没周刊文春是唯一的资讯来源这样。但是这种 Okamoto Kao 的记者会上并不是如此，就是各家记者都可以提问，然后我也觉得大家的提问非常的有意思。那除了当然就是 NHK 的导播这场发言非常有代表性，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他的发言，就是他的就是这位 NHK 导播的发言让这场记者会变得非常的有意义，然后也让整件事情的矛头就是对向着就是媒体的沉默。我觉得这非常就是不管今天后来 NHK 有没有播，那后来是有了，不管今天 NHK 有没有播，但是那个导播的那席话就已经就是让这个记者会到一个非常就是有很难超越的高度，就是非常就是绝对是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记者会。好，对各家记者的问题其实就很细致，就是例如说当然就是大家其实没有非常的就是一直去问他就是实际的受害情况到什么样的程度，被摸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我每次发生的状况是怎么样，我觉得这点是好的。但我觉得这点是好的，就是没有要一直去挖这些很就是只是为了冲点阅的内容。然后他的发言我觉得非常就是大家提问非常重要的是，例如说小金是当时大概有多少人，或者说因为Okamoto Kao 他有在记者会上提供他之前偷拍的照片，一个影片就是小那个杰尼斯的齐多川的家，所以呢在这个齐多川的家里面大家是怎么样的，就是酒类饮料有没有喝，然后是不是有可能知道其他人遇害等等的状况。我觉得大家这些问题都非常的就是都还有一个问题也很重要，就是说大家我们对于这样子的就是非常算是集体结构性的性骚扰性侵的事件，那是不是真的喜多川或是杰尼斯会因为你不愿意让喜多川碰，不愿意让喜多川有得逞而被打入冷宫，或者是说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工作。因为大家都在怀疑是不是，因为很多猜测都会在觉得说一直会有受害者的出现，或者大家在选择隐忍这样子的事情，是为了要只能得到喜多川的喜爱才可以有更就是更活跃的发展，就是在杰尼斯的事务所里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那我觉得 Okamoto Kao 给的回应，但就是不管是 Okamoto Kao 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就是接受文春采访的受害者也罢，杰尼斯的会发现说就是这些但每个受害者他们的受害程度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并不是你才成为杰尼斯小杰尼斯你就会受害，然后受害者基本上就是算是被选中的人嘛，被杰尼斯被喜多川挑选的人，所以你越红，你在当下是越红的小杰尼斯，你就越我相信受害的比例是越高的。对，就像Okamoto Kao 一样，他等于是他跟小喜多川过夜可以100次，那他在杰尼斯事务所工作待了四年跟喜多川过100次，他其实蛮就是我觉得蛮频繁的。我觉得就是他需要跟杰就是 歌星就算过夜的频率蛮频繁，那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每一个小剪辑师都像他有这么多的过夜的机会或是工作的机会。好，所以就是你在剪辑师小剪辑师里面红不红，是一个你有没有你受害成频率的指标，我觉得是一个判断的指标之一。那所以对于像 Okamoto Kon 来说，他等于他在小剪辑师的时代，其实他等于相对来说是蛮常出现在舞台上面的人，然后他的受害经历也相对的来说，对他等于是被喜爱、被受宠的那一个。那其他没有像 Okamoto Kawa 那么的受宠的人是怎么样？我觉得是非常，也是非常值得去讨论的地方。那这个可以跟 Okamoto Kawa 做对比的，就是在文春BBC 报道出来之后，文春中控正找到了第八位幸存者的证词，就是的采访这样。他基本上这位第八，就是称他为第八位受害者好了，因为就是没有其他的更多的资讯。他的年纪也是20岁下后半，所以他应该就是跟 Okamoto Kon 大概是同期，即使不没有交叠，应该是前后，就是不会太远。他是对那国际的文章里面有提到，他等于他当时的心态是他觉得自己也像是二军，他一直没有办法挤进最红的，他其实很努力，他也是没有办法挤进最红的小剪辑师的行列里面。然后喜多川至少有两个家，比较高楼层的家是最红的，喜多川最喜欢的20个小剪辑师才可以去，因为那个房间大概就是只能坐20个人左右，所以你没有办法挤到二十名左右的话，你是没办法进到那个房间、那个那一个就是高楼层的套房里面去的。那两个家应该其实离不远，因为 Okamoto Kon 给的影像当中有一个是望远镜，是可以望到另外一个就是有顶楼有游泳池的家，所以其实两边应该是距离没有到很远才对。那这个第八位记者他就讲啊，他就是他一直没办法到高楼层的就是套房里面去。我不确定他知不知道去到高楼层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他知道会有红包，会被塞红包的这件事情。然后好不容易他终于想办法终于挤到了高楼层，然后也终于被喜多川摸到了，当下他觉得非常的开，就是当下觉得非常开，他终于可以晋升到就是他终于可以晋升到就是受宠的那一方。但是即便被侵犯了，他的工作也没有因此变得更顺利，然后也没有对，那他就想开了，就决定说他不要这样做。我觉得他的状态就有点像是BBC 访问到第四位，就是假如说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假如说我真的只要被摸一下被侵犯的话就可以有机会往上升的话，也许他当时会这样做。但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好，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心态，但是也可以反映到这样子的透过诠释，就是你只要牺牲一点自己就有机会获得更大的权力权势的话，这有多吸引人。那这也是就是 grooming 或者权势心理非常重要的关键，就在于这权力不平等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个人，就是 Okamoto Kon 跟第八位星也是非常就是对比非常强烈，就是很红的小剪辑师跟想要变更红的小剪辑师那个心态上的差异，也会造成像这样子的事件会一直出现在剪辑师里面。大家要选择音乐，因为你可以被摸表示你是一个，这也是一个地位的象征，就是我晋升到了受到喜多川喜爱的人，而不是没有被摸的那一群人。好，那这段证词其实也等于间接证明，就是说虽然说喜多川并没有明确的讲，就是说你有没有被摸会不会跟你的工作发展有没有关系，但是大家其实是看得到也感受得到这样子的待遇的差异的。那这其实就会让我想大家应该都会想到，就是说那既然比较红的小剪辑师更有可能会遇害，那现在在台面上这些已经出道的剪辑师团体的人，他们一定是受到剪辑师的喜爱才会成功 才能够出道，所以他们是不是有更高的皮，或是说他们有多少的人都曾经是受害者的一环，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在 Okamoto Kon 完之后，其实这些已经出道的剪辑师他们的表态是更主要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很应该很多粉丝都知道，就是说剪辑师里面是一个上下阶级非常严明的一个 社会，那也能看到前辈跟后辈之间晚辈之间的互动。那这些已经遇害过的前辈，你们遇害了之后，你们成功发达了，你们出道了，看到有这么多源源不绝的小精英是一个一个进来，一个一个成为潜在的受害者，然后你们选择隐忍，让发生在自己身上继续发生在接下来身上。其实这也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加就是这个到这个状态来说，其实加害者跟受害者之间的界限已经非常的模糊了。他们就是这些透过跟吸毒上有更进一步接触然后成功出道的人，他们当然是性骚扰性侵害的受害者，但同时他们也成为这个共犯结构的一环，就是他们成为了让更多人受害的加害者之一。他们选择了继续隐忍，然后看着更多的受害潜在者加入，然后没办法帮上忙，因为他们可能，当然我相信他们也怕他们的地位不保，但是现在西多川已经离开人世了，然后监狱事务所也经过这么大的经营的转换，就是人事上面都是，即使现在在台上的杰尼斯偶像团体们他们难以发声，但是对于退团的杰尼斯偶像们，我觉得他们应该有相对来说比较低的门槛可以讲出这一段，就是可以讲出自己的受害经历，然后可以保护到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就是他们的证实其实会蛮关键，会非常的会影响到之后我们大家怎么样去了解这一连串的事件的发生，然后找出它背后的关键因素是在哪里。我觉得这很重要。对，我主要想要谈的就是这几点。我觉得当然很难过，就是看到就是这样子的事情竟然发生了至少二三十年，然后都一直没有，大家就一直默许这样子的事情，反正不管是社会也好，或者仅仅是内部已经从今天开始也好，就是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就是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指控。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在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值得去讨论，就接下来很值得去观察的点是，因为这一起事件它的横跨时间轴非常的长，从王春爆料的1999年到现在2013年，少说也有现在至少有三，就是以年代来分的话，就是90年代、80年代、2000年、2010年初期，就这样子就有横跨40年左右的小杰尼斯们的共识。那我觉得每一代的小杰尼斯的失败情况就是有点小小的变化的。那如果之后可以有更多的失败的原因出来，然后我们可以更了解说这么多代的受害者里面是不是有一种有怎样的突然出现怎样的变化，我觉得也很重要。那至少我目前看到的，我觉得在受害程度的认识，我觉得有差。就是但我觉得受害程度有，我觉得受害，我觉得我觉得受害的，至少从目前的状态，受害者的说法来看的话，我觉得受害程度有都很，当然都很严重，都已经是性侵了，但是早期的程度更令人难过。然后在另外一方面也发现，就是说比较早期的受害者们对于这是非常严重的性暴力的事件的了解，一体了解也有一点落差。例如我其实在短短我记得文章里面有写到，就是早期九零年代报道的评，或是在 BBC 专上露脸的评论传，他对于这个议题的认识都是停留在一个喜多川是他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少年爱同性爱者 homosexual。当然这个词就是大家去想，就是其实九零年代台湾也是一样，当时对于整体社会对于同性恋者还是一个，特别是男同性恋者还是一个非常猎物，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就是性的癖好，当时那个年代是这样子想。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是2023年了，这真的这些事件真的是跟就是喜多川个人的，就是我说就这些事情完全跟一个人的年龄、他的性倾向、性癖完全没有关系，他就是性侵害的事件，并不会因为说他喜欢男生，或者说只是受害者是男生，所以没关系，绝对不是这样子。那也绝对不是因为受害者只是小男生，所以 OK 啦，这只是一个老爷爷喜欢。就是碰一下小男孩，这也绝对是不 OK 的，就是这完全没办法当做是 默许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的借口。然后 我自己对于这部分的感受比较深吧，我觉得就是我因为我看到还是很多 我看到就是在这一次 Okamoto Kawan 的记者会之前也有很多不管是外媒也好或者台湾媒体也好就是在一直在讲少年爱或是说同性恋者的这一部分。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你九零年代这样报道我觉得就算了，因为当时的社会氛围当时大家对这一点认知就是普遍上还是很多人是这样想，但现在都已经是2023年了，那不管是在日本也好或者台湾也好我就觉得都是不行，就是这都是需要导正嘛，这都是需要就是批判的对象。好，那我也非常就是写完这篇我也非常希望有更多的杰尼斯的粉丝们可以出来分享他们对于这些事情的想法，是本来就知道呢，本来就知道喜多川的就是性丑闻事件呢，还是说他们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知道了，现在终于知道了这样的事情。假设你的偶像是受害者，那你们接下来会用就是你们就抱着这样的想法，然后对，那你们会希望杰尼斯事务所或者说整个杰尼斯事务所经营层也好或者说前辈们也好怎么样去改善嘛。我觉得 BBC 其实还有个人可以去访问，就是龙泽秀明啊，就是龙泽秀明，因为现在的就是龙泽秀明跟杰尼斯跟喜多川没有血缘关系，那他也毕竟也是经营，他也曾经是就是经营团队的很重要的核心人物，那我觉得他应该有一点想法，因为 他至少他也可能是知道甚至是目睹或者甚至是他就是受害者之一的人，我觉得他其实也是一个可以访问到的，但是 BBC 可能我不确定是他们要说他们是做准备不足还是怎么样，就是对我就觉得这部分还他们就是那个节目其实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但是他们没有做到吧。对，好，今天的内容大概是这样，也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你们看就是你们对这一整起事件的想法，那我们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见咯，拜拜。